萧阳听刘忠正向小野汇报，太君，据我手下人跟我说，今天在侯老魁家开会呢，可能有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，另外还有个人，我不太敢说。
哎，你这小话，谁？
您手下的司法股长郑敬之。
张敬之，
小野舔那个草包肚子转了两圈，
你想能吗？
哎呀，郑敬之跟了我不少年了，据我观察，这个人诚心实意的给皇军服务，难道说他也是地下工作者？又一想，中国人通通不可靠，我先问一问。他命令一声，把侯老魁推进来。老爷子满身都是伤，但是在敌人面前一站，一点都不害怕，把脖子一歪，看着小野。小野就像一只狗一样，先闻了闻。
老头，你比共产党。
你说错了，我还不配是共产党，我不过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普通群众。
好傻啊！你的笑话，八路地下工作者，你的房子开会有了？哎，
没有，我不知道。
眼麻子在旁边蹦过来，你再说，我亲眼看见。
你看见也没有？
太君，他欺骗你，这都是瞎话。没有，你来管为什么挖个地道？
那当然有原因了，因为我这磨磨房挺赚钱，我存了俩梯息，搁在外边怕那些歪毛淘气的勒的脖子，我存在地道里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你胡说，明明有人在你家开会。太君，这种人不打是不行的。小野一拍桌子，啪，
严刑拷打，把侯大爷可打坏了。但是老头子不愧是个英雄，牙关紧咬，一个字也不着，把这帮敌人急的，这可怎么办？撬不开的这张嘴呀！小野最后想了个主意，
戴先生，
把侯老魁先压下去。
小野，
哟，
把郑敬之给带来。
萧阳马上去找郑敬之。可是这阵他心里想，太好了，干脆我通知老郑快跑吧，大祸就在眼前了。他找到郑敬之的家里头，哎，老郑在屋正坐着呢。原来侯老魁家里出了事儿，他跟马英逃到地道里。他对马英说，队长你放心，今天晚上攻打县城的时间不变，一切按原计划执行。再见。有打地道口分手的时候就做这个决定。郑敬之回到自个儿的家里头，他也知道事情完全有暴露的危险，一旦身份暴露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正这时候，萧阳来给他送信来了。
老郑，快走，鬼子叫你去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
郑敬之稳如泰山，这个我早想到。老萧，我不能走
啊！你不能走可不行啊，他们会杀掉你的。
杀掉也不能走，革命者随时都准备流血牺牲，这个事情不奇怪。你想想， 马队长叫我在城内负有全责，今天打县城，我是城内的总指挥，我怎么能走？
老郑，总指挥也好，不总指挥也好，敌人要把你杀掉，什么也办不成。
不，不见得那样。敌人手里毫无证据，凭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我也能把他们战倒。我想日本人不会轻易把我杀掉。我跟你去一趟啊！
不，那可太危险了。
咱们预防一下，一旦敌人对我下了毒手，夜晚间总指挥由你来承担。
好吧。
萧阳的心里对郑敬之是无限的崇敬，眼瞅着郑敬之把衣服收拾好了，挎好了洋刀，昂首挺胸跟他赶奔宪兵队。当郑敬之一进屋，何一看这屋跟庙一样啊，小野的小眼睛瞪刘元，旁边刘忠正、苏金荣这帮汉奸都在，两旁列摆的刑具桌子底蹲着几条狼狗，他就感觉到问题十分严重。郑敬之多有经验，面上毫不在乎，啪给小野敬了个军礼。太君晚安，找我有事儿。
刷卡，正的，你的大大的把我啊？
什么？太君真会开玩笑，怎么我会是八路？
什么？完全没有。你的方才出城什么的干活？
哦，太君是怀疑这一点。是我出城了，我到我姑母家中去了。老太太67了，今天晚上突然生病。你说给我送了信儿，我能不去吗？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，老人有了病，当晚辈的必须要看一看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哎，小野一听，对，他是在城外有个姑母，郑敬之也常去。一想手里也没什么证据，就得唬呗。
啥嘛？你得姑母那边去，你得开会去。
太君，这种事可没有，这是谁说的？
眼麻子蹦过来了，郑国达。事到如今，你别假装正经，我亲眼得见。既然你杀你姑母呢，你为什么上老侯那嬷嬷房去了？
郑敬之一甩头看了看，姓尹的，你少要恶语伤人。太君，我明白。现在便衣队的杨队长也已被八路给打死了，这都是刘忠正一手造成的。如今太君对我重视，又引起刘忠正的不满，他指使尹麻子诬陷于我。太君，你随便吧，我是忠于天皇的，你怎么处理都行。
把小野问没词儿了，他一想，他刚才说的事出有因，不是没道理。哎呀，手边又没有证据。
带侯龙奎，
时间不大，把老侯大爷带来。就见两个敌人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膀子，老头两条腿都不好使唤。郑敬之斜眼一看，心里就一动，多好的老人折磨成这个样子。人往前拖着，鲜血在后头拉成一道的血线。两个特务一松手，把侯大爷放地下， 小野一拍桌子，老头，你得看看他的认识。老侯大爷喘了喘气，两只手按着地，把身子翘起来，看了看郑敬之，认识，这是个走狗。郑敬之也看了看，报告太君，我认识他，这就是东关磨磨坊的侯老魁，我经常到那买磨磨。哦，老头，你的话，郑敬之，你得家里开会。哼，我们家里不进狗，从来他也没开过会。
呀，小野一瞅，这事可怎么办？
他鬼点子可不小啊！
啊，唐盆塞，小杨哟，你得参位，
叫萧阳去执行。萧阳一动，这怎么办？眼瞅着自己的同事就要遭到屠杀，我能亲手打老郑和侯大爷吗？哎呀，萧阳脑袋一撞个，我手里是20响大肚盒子枪，干脆我嘟嘟嘟嘟嘟这一梭子，我把你屋里这些小子都干掉就得了。脑袋一打闪，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不行，今天1点钟总反攻啊，我在里边光顾这么干了，整个的计划全要遭到破产，要不就怎么办呢？萧阳心里头着急啊，还不能不去，咔咔把顶堂火顶上，走，开路开路，把侯老魁和郑敬之押出去，小野、苏金龙、刘忠正都在后头跟着。到了宪兵队的后院，离这不远是一道大墙，小野拄着中央刀看着，前面开路，走，让郑敬之跟侯老魁两个人往大墙那走。萧阳把手枪就举起来，他那意思是瞄准儿。萧阳心如刀尖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这枪我打谁呀？眼看着郑敬之和侯老魁就靠近大墙了，小野只要一声令下，这就得开火。哎，偏赶在这时候，就见一个日本人举起3大枪来，照着天上，放了2枪。萧阳就一愣，这什么意思？原来小野有个鬼主意，早就安排好了。谁想你俩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一试验就知道。据我所知，共产党人临牺牲以前都要喊2声口号，今天我试试，你们两个人要一喊，那就是共产党，要不喊大概就不是。所以他将那日本兵对偏上开2枪，郑敬之和老侯大爷谁也没喊，小野这个计划就失败了。他一想，郑敬之那是中村的红人呐、那今天晚上我毫无证据，真把他枪毙了，我没法交代。这老侯头还可以，压一些日子再进行审讯，能把事情闹清楚。这老郑还必须立即释放，要不没有借口。他命令把老侯大爷继续软禁，然后拍了拍郑敬之的肩头，郑啥，你得害怕不要，我得玩笑打打的啊！太君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这个我是问心无愧的。
哎，你得大胆英雄啊！开了开了。
他把郑敬之给放了， 萧阳也弄了一场虚惊啊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大队长马英跟老郑分手之后回到七里营，把王二虎的一中队带上，预备队在后头跟着，开始往县城运动，在12:35就埋伏到东关城外。战士们把十几挺机枪都对准了城楼，四门小炮全都架好了。马英看了看自己那只金表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咔哒咔哒咔哒咔，那表在一分一秒就走着，着急呀、啊！什么时候能到一点呢？城里有没有变化？马英的心随着钟表的走动在不住的缩紧，好容易盼到一点钟到了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就在县城东关的箭楼上，红灯一闪，一颗红色的信号弹啪啪啪啪啪升上天空啊！这是总攻的信号。马英心里的高兴，从地下站起来，同志们，走！一声命令如同山倒，战士们同声呐喊：“投啊！”跟打雷一样，几百只猛虎扑奔城门。这时候啊，东城门已经开开了。那个反正的小队长姓苏的，领着伪军也冲出来，他把帽遮住冲后，把帽徽撕掉，这就算反正的表示，配合着县大队，像洪水一样就滚进城里。到了城里面，一中队占领高房，二中队占领县政府和仓库。在这时候，城里就打响了，枪声都分不出点来了，火光冲天呢。郑定之指挥着警察署70多名警察，夜已占领了宪兵队。这宪兵队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就被警察大队攻进来了。小野挎着东洋刀，把裤子提上，心说出什么事儿。刚一开门，迎面碰上郑定之。赵傻，什么在干活？郑定之把手枪一举，这个得干活，你已经被俘虏了。你，对，我正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完了，你看小野不有武士道精神吗？这也吓没了。跟那落汤鸡一样乖乖的当了俘虏，宪兵队就这么样被占领了。老郑留下一部分人留守，然后带人赶奔警备司令部。到司令部门前一看，可打成一片火海了。王二虎的一中队已经占领了警备司令部，这里边开始了肉搏战。离老远就听着伪军跟八路军扭打在一起，警备队虽然人多，一没有准备，二战斗力薄弱，三都是怕死鬼，真是不堪一击。10分钟结束战斗，在桌子底下把那刘忠正也给掏出来了。这刘忠正变样了，穿着一身当兵的衣服，一个劲儿的打哆嗦，跟八路军还说呢：“八路先生，不要误会，我是当兵的，当兵的。”走，刚把他压在门口，老孟王二虎领人进来。老孟往前走了几步，把他帽子往下一拽：“这不连队长吗？”扒了你的皮，扔着你的骨头啊！ 刘忠正一见熟人，说不出别的来了，把头一低，汗珠子滴答滴答下了。王二虎分站好，把刘忠正压下去，然后他们又扑奔县政府。可惜一点，苏金一这小子没了，什么时候走就不知道。苏金荣跑哪去了？以后的隐姓埋名逃到天津，在51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，把这小子抠出来镇压了。这是后话，现在不提。县大队的人又扑奔日本的红都，这是个顽固的据点。中村呢、就知道不好了，还听四面喊杀如雷，赶紧摇电话求衡水派救兵，结果电话线断了。这老家伙就知道不好，又给警备司令部挂电话，电话也不通了。他站在院里一听，这四位喊杀阵地呀、末日这就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小子真有点武士道精神，命令红部这60几个日本人做拼死的决战。就在这时候，马英指挥的县大队123中队，郑敬之领的警察大队，把红部是紧紧包围。经过1小时的激战之后，全歼日寇，一个没剩。王二虎领人冲进红部里头一找，没有中村。到了中村的寝室一看，呵，就见中村脱了个光膀子，旁边扔了一把东洋刀，这家肚子已经划开，肠子流了一地，已经破腹自杀了。战士们无不高兴啊！这时候县大队已经逐个击破了城里的敌人，迅速往四外扩展，天四亮四不亮，全部占领县城。天亮了、老百姓把门开开，往街上一看，哎呀，我们的人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男女老少涌上街头，和子弟兵热烈拥抱，城头上飘扬着彩旗，战士们、乡亲们一个个扬起了笑脸，在迎接更大的胜利。